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十节那边所记的。金和银我都没有，把我所有的给你。但是呢，想到金和银我都没有啊，有点太 negative 了。想要跟大家讲的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我们所有的给出去。好，那我们先来读一到十节的经文。
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
看到这一段圣经呢，我真的是觉得太有意思了，因为我们常常在刚刚在两个礼拜以前学了这个 T for T 啊 ，Training for Trainer 的传福音的过程，我就在想，哇，这个故事啊，正好就诠释了 T for T 传福音的方法，怎么这么像啊，这么好啊？显然这是传福音我们说上好的方法之一啊，所以。接下来呢，让我来解释一下。第一个呢，在 T for T 里面的课程中呢，教导我们跟人家见面传福音的时候，打完招呼了，你可以从一个问题开始。如果神现在能在你生命中为你行一件神迹，如果神现在能够在你生命中为你行一件神迹，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我在想啊，也许在人生刚开始的时候，那个阶段啊，你的身体、你的心灵都还没有伤损的时候，人们自然的反应想到的比较多，可能会像是所罗门王一样，求智慧。有人会可能会求财富，有人可能会求长命百岁、身体健康、功成名就。然而对某一类的人来说呢，的确就会有比较现实的问题了。比如说家庭里面正在闹革命的，他会求说，哎，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对于失业的人来说呢，他可能马上想到就是说，啊，主啊，你让我找到一个工作吧。有病的人呢，那么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中那一位生下来就瘸腿的人的乞丐呢，他最想要的会是什么呢？再重读一下第二节经文。
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
犹太人呢，一天会有三次的这个祷告的时间，包括我们说四初，就是早上九点钟，午正的时间就是中午十二点钟，还有就是这边所讲到的申初，就是下午三点的时间。一天有三次祷告的时间，同时呢，一天有两次献祭的时间。这个献祭的时间是早上天亮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早晨的献祭，然后呢， 下午三点，也就是这边所讲的申初的时间，他们有献晚祭的时间。所以下午这个三点呢，既是祷告的时间，又是献晚祭的时间，所以就是有最多的人会到达圣殿里面，会去要进入圣殿来参与这个献祭跟祷告。换句话说，这是在圣殿内外人流量最多的时刻。那么呢，这也是圣灵选择神迹要发生的时刻，在人流量最多的时候，最多人可以看见。当然这个神迹发生了以后，说有5000人信主。我们想一想，上一次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3000人信主。所以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节期，但是圣经上没有记载居然会有这么多人。好，不管怎么说，这个瘸腿的人天天被人抬来，显然这是一个很好行乞的位置，因为在这里呢，应该可以能够得到最多的周济。想想看，犹大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还出去，门徒以为他呢是要出去周济穷人，因为在犹太人的信仰中，周济穷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犹太人到圣殿去献祭的前后，我们看见他们会经过这个门，这个叫美门的地方，看不太出来美门的地方，然后从外邦人的院进去，从美门然后进到圣殿的外院，圣殿的外院也就是所谓的妇女院是妇女在那边服侍的地方。然后妇女院再进去呢，进到圣殿的内院，也就是所谓的男人院。不少的学者就认为说，这个美门从外邦人院进入到犹太女人院的那一道门，所以路加呢就特别的要注明说美门。因为有一个说法，在圣殿的那个有一个奉献箱嘛，人进去的时候就是投钱奉献，这个奉献箱就摆在美门里面的附近，所以当虔诚的犹太人进去，他们要奉献给神的时候，你想想看，他们是不是也常常会想到说如果我也能够有一些周济别人的善行，让神知道我有善行，会不会是一件更棒的事情？我想这就是人普遍会有的心理。所以呢，这个瘸腿的在那边，
再读一下是吗 ？OK， 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
所以呢，瘸子向进殿人要求周济，我相信他的对象是一般性的，可能就在那边这样子我们常常看见乞丐也是这样子，并不见得会一开始就对着你的。彼得和约翰呢，他们也只是众多要进到圣殿里面的两个普通人，瘸子对他们应该一开始的时候不会有什么特定的想法。除了钱以外，我也不认为说那个瘸子在这个时候会想到说别人会给他有什么样特别的施舍。想想看，这个瘸子跟一般要进殿的人有什么样 不一样？大部分人进到圣殿里面是要去敬拜，要祷告，但这个瘸子呢，天天到圣殿，他不是来敬拜的，而是来祈求别人救济他的。他不能够进到圣殿中像别人一样。你要晓得，即使是贫穷的人，贫穷的犹太人，你照样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的。但是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他却不能够，他是有残疾的，按照律法他不能够进入到圣殿的范围里面，甚至于连那个女院 都不可以。所以呢，他只能够在门门外面来乞讨。他只有最卑微的一点要求，就是别人能够给他一点金钱。这就是他坐在那边向别人乞讨的这种光景啊。然后这边说，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我想呢，过去呢，彼得跟约翰呢，可能我们应该说应该看过这个瘸子，因为瘸子是天天被抬到门口祈祷的。那这个约翰跟彼得呢，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到圣殿，甚至于呢，我们想耶稣也应该看过，记得吗？耶稣曾在圣殿的门口看人怎么样奉献，他称赞那个寡妇奉献了2小钱的行动。所以显然耶稣有从美门口附近经过的，但是呢，耶稣却没有对这个乞丐采取任何的行动。过去的一阵子呢，彼得、约翰呢也没有行动，因为天父呢知道什么时候来做这件事情最好。这一天那边至少有5000人在那个附近，所以天父以前没有要耶稣做什么，但今天不一样。今天呢，圣灵决定要让彼得、约翰停了下来，还定睛的看着这个瘸子，并且说：“你看我们。”这个瘸子一定会觉得惊讶，因为大概从来没有人会对他这样子说话的。或许呢，彼得正在效法他的老师耶稣的做法。我们记不记得耶稣曾经向那个毕士大池子旁边的摊子啊，耶稣看到他的时候，看到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一个病了很久的人，当有人这样子问你话的时候，或者说不是问话，就是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会注意他，注意的看着他。所以彼得呢，他已经想到，哇，当初老师这样子问那个摊子的时候，那个人就定睛看着他。所以彼得、约翰在这个时候，彼得就说：“哎，你看我们。”想想看，如果今天你在加油站或者在什么店的门口遇到有人向你要钱的时候，你会去特别注意他吗？如果你不想给他，你可能还就不理他，甩过头就走了，装作没看见。或者呢，就算你想把钱给他，有的时候你也刻意不用眼光跟他相遇，因为你想啊，只给他1块钱实在太少了一点，等等。或者大有的时候，你就匆匆给了钱，就把人打发走了。谁会去定睛看一个乞丐？而且通常那个乞丐呢，虽然跟你要钱的时候，他也不见得会定睛看你了。尤其是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跟你要钱有没有钱的时候，他在看，有时候在看下一个目标。但是如果是你真的停下来了，然后你伸手到你的口袋里面的时候，那个乞丐的确会注意一下你的动作，因为他知道你会给他一些钱或者给他一些东西。所以显然彼得、约翰这样停下来，他又说：“你看我们。”那个乞丐就一定会定睛看着他，所以就想他说会给他一些钱或者什么东西。那边就说他指望得着什么。然后彼得呢一摸口袋，哎呀，说错了。老师是问那个摊子要不要痊愈，不是叫他看着我。现在呢， 我身上呢一摸没有多余的钱，怎么办？想着想着，哇，没关系了，老师治好那个摊子以后呢，其他的问题也就自然能够解决了。所以呢，这个摊子这个瘸子呢，他的真正的需要应该也不只是表面上这个金钱的问题，只要他身体得到实质的医治，那就不只是给他鱼吃了，而是教会他怎么样去捕鱼了，对不对？只要能够捕鱼，那一切问题就会解决了。所以呢，想要治好他的身体，那就这么办吧。所以接下来彼得的话就是说，金和银我都没有，金银我都没有。他说了，可就令这个瘸子感到失望了。那个瘸子想，那个人说他没有钱，哎，兄弟啊，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这个人需要的可是钱呢，哎，真的好令人失望。但下一句呢，那个人又说了，把我所有的给你。他想，哇，太酷了，太酷了，那个人愿意把他所有的都给我呢？等一下，等一下，我想一想，我想一想，我要这个，我要那个，那个，还没有想清楚，究竟是要什么的时候，那个人又说了：“我奉拿撒勒人的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什么？起来行走？啊，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瘸子可能就愣在那里了，因为他可能就像耶稣要帮助那个摊子的时候一样，那个摊子想都不敢想，那个摊子想到的只是说，哇，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抬到水边去，都没有人帮助我，别人就比我先下水去了。所以这个时候那个瘸腿了，他也可能只是愣在那里。然后呢，彼得就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就健壮了，所以这个瘸子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看，接下来彼得有了行动，他拉着瘸子的右手要扶他起来，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动作。在毕士大池旁边的时候，耶稣只是吩咐那个瘸子拿起褥子走吧，那个人就得了医治。彼得在那边看一看，哎，这个没有褥子可以拿，老师的那句话又不适合现在的环境了，但是没有关系，老师呢有时候也亲自动手的，好像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二到十三节这边所记载的。
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长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
所以呢，彼得伸出了手，他拉着瘸子的右手。那个时候他有没有想，他拉了一个瘸子的手是不是会变成不洁净呢？等一下不能够进圣殿祷告。你们要知道，正如我们前一阵子读的约翰福音第九章，门徒指着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问耶稣，拉比，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是他父母呢？犹太人对于这种天生残疾的人，普遍认为是神的一种愤怒的表现，是他对恶人呢，或者是他们的父母的一种惩罚，所以他们甚至于就不容许这种 天生残疾的不洁净的人进入圣殿。所以按照律法呢，人如果碰到不洁净的东西啊，接触到有残缺的，有长大麻风的，有尸体等等等等，你也会变成不洁净。但是如果那个大麻风的人，大麻风病得了医治，那就不一样了，那是表示他被洁净了，是不是？耶稣医治了十个大麻风的人，就吩咐他们说，你们去到圣殿里面给那个祭司看一看，所以他们洁净了，他们就可以进去了。所以接下来这个瘸子呢，他跳起来，人家扶他，他跳起来，哇，他惊讶不已，然后站在那边，发现自己可以站立住了，喜得不敢相信，然后开始走路。这个情形呢，我想如果我们大家参加过 Benny Hinn 的一致布道会，或者 Maldonado 的这种布道会的时候，你们都会看过那些身体得到医治的人啊，有的时候 Benny Hinn 或者 Maldonado 呢，就会要求他们做一些他们从前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有的时候呢，还会要求他们做好几次，直到好像他们越做越自然为止。好像比如说走路啊，刚开始还摇摇摆摆，然后越走越自然，或者呢甚至于说 run， 叫他们就跑起来了。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瘸子呢也是正在学习适应怎么样走路这一件事情。然后路加又记后面呢最美的记载，他们可以同时一起经过那个美门，还可以进到圣殿的男人院里面，进殿去敬拜赞美神。这一辈子这个瘸子他做梦也不敢想到的事情，终于他居然可以进到圣殿里面敬拜神。所以那边记载是说他还跳了起来，不只是走路，还跳了起来，然后在圣殿里面大声的赞美神。所以我们看见呢，提婆提啊，这个课程教导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问完了第一个问题之后，你为对方也祷告了，接下来是做见证的时候，你要把你自己生命的见证，你在遇见了耶稣之前，还有遇见了耶稣之后，你生命怎么样被改变了，用15秒钟的时间讲出来，15秒钟做见证，好像很不容易，对不对？但上过课的人你都晓得，如果你学会的话，你真的可以做到的。那等到你见证做完了，然后我就说你也可以，你要不要我为你祷告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见证呢，让人愿意继续的听下去你讲什么。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九、第十节这样说：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
因着彼得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所行的神迹，这边说众人都表示稀奇。稀奇呢，这一件事情发生在他们素常看见，所以素常看见就是有些人可能一看看了40年之久所认识的这个瘸子身上的事情。但是这个稀奇这个反应呢，并不一定表示说他们对神迹背后的神就已经产生了信心了，毕竟稀奇惊讶 只是人对于神迹的一种正常的反应。就好像上星期师母讲，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有很多人觉得很稀奇啊，从来没看过。但是如果没有彼得后来接下来的讲道，就不可能会有3000人信主。所以必须是神迹奇事加上主的道，才能够把福音传开。所以接下来彼得又趁着这个机会，他讲了被记录下来的第二篇道。我相信在这个中间他们一定还讲过其他道，但是只是这是被记下来第二篇的道，因为结果又有5000个男人信主。所以看到这里呢，就会想到说路加真的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要记载这个神迹啊。因为在第二章的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使徒在这个神迹之前，他们也曾经行了很多的神迹，但他都没有记那些神迹是什么。我们读一下：
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所以我们比较一下在第二章所记圣灵降临这个神迹，还有第三第四章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得医治的这个记载呢，就会发现其实路加是用同样的架构来记载这两件事情。事情的发生，观众产生了惊讶，没有办法解释这些神迹是怎么样发生的，但是呢彼得开始讲到，让大家可以想起来这是在圣经上所记载要发生的事情，所记载过的经文谈到的事情。然后讲完了，就要求这些听众们观众们要求他们信主。那要怎么信主呢？就要求悔改，要信基督。所以等到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呢，产生的结果就是教会被圣灵充满，然后很兴旺。所以的确呢，神迹能够引起人的注意在第二章的最后也的确讲说也不断有人得救。但是如果能够加上对神迹的正确的解说，让人不但是能够对神迹觉得稀奇惊讶而已，还能够看到神迹背后的神，心里面产生对基督的信心，必须要这几样加在一起，才能够让人对于耶稣基督产生了正确的信仰。所以这也是我要讲的第三点，也就是今天的重点，把我所有的给你。在 T4T 的课程里面呢，当第三部里面你讲完了你要传福音的这个人的 story， 讲了你自己的 story 以后呢，接下来就要讲耶稣基督的故事了。所以这个把我所有的给你呢，事实上呢，也就是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耶稣给了这些听众的人。所以事实上呢，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彼得真的没有钱吗？可能是，也可能不会是。第二章的最后说，信徒都在一起，凡物公用，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彼得也一定也分到了一点钱，所以他们不是没有，只是呢，我想彼得、约翰他们是太好心了，常常就是看到人就把东西都分出去了。所以除了所需用的，他们是的确没有多余的带在身上。 想想看，路加要特别把这一段凡物公用的经文记载放在这个第三章之前，就是要凸显其实彼得跟约翰他们所看重的，或者说当时整个教会所看重的，就不是金钱，而是属灵上的宝贝，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想到曾经读过一段文字，这样讲说，到了中世纪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教皇在他们新盖好的这个大教堂前面，很富丽堂皇的教堂，然后呢他就对那些主教说，现在呢人们再也不能够说教会没钱了。中间有一位主教就说，小声的说，是啊，但是现在教会也不能说我奉拿撒勒人的名字叫你起来行走了，有钱了却把神的能力给失去了。所以有钱没钱不是重点。我喜欢生命和灵粮堂刘同牧师的一个概念，他说教会啊，有的时候啊，不是没有钱，或者没有人，或者没有时间，是你呢没有给弟兄姐妹们一个意向，一个目标。如果你做牧师的，他是在对我们牧师讲话的时候讲的，如果你让他们看见有值得投资他们生命的意向跟目标，那钱、人、时间都会到位。我深深地阿贝他的这个概念。我们教会成立以后呢，我们也就把定下把教会的十分之一，收到的钱的十分之一，不留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全部捐出去给传福音的机构。教会的宣教事工呢，我们教会有另有宣教的基金，大家可以奉献用来传福音。等到我们自己有福音队的时候呢，我们晓得每一年 Advent 台湾的这个福音队呢，包括教那个报名费、交通费等等，一个人要2000多块钱以上，所以差遣福音队出去事实上是有庞大金钱上的需要。但是呢，都不会阻止有心去参加的青少年还有对妈对爸们。通常我们在报名前，我们真的是钱还不知道在哪里了，宣教基金里面可能有一些钱，但是宣教基金只出三分之一，但是一旦报名了，我们全教会感谢主，过去几年大家都是全教会动员，用各种方式来筹募基金，包括义卖、压 sale、 coins for mission、 洗车、割草、刷油漆、卖奶茶、甜点、做蛋糕，哇，各种方法全部都出来了。其实那真的是非常令人期待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就看到那个钱慢慢慢慢慢慢的增加。这么多年来每一次都是刚刚好足够，甚至有一年还多一点。你要晓得我们最多的一年，有一年有21个人参加 Advent 台湾福音队，而那个时候呢，正好又遇上教会要建堂的筹款。但是真的感谢神，有目标有意向，福音队从来没有欠缺过钱，每一次开始的时候真的没有，但是到最后总是刚刚好。所以金和银我们都没有吗？不，都分散在教会的会众里面，藏富于民啊，真的是 我们要说钱不是问题。所以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出去传福音，我们有没有别人需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有没有耶稣基督，如果没有，我们出去给别人的也就只能够是世界上的东西，你是绝对没有办法带给那个人所需要的平安，也没有办法让他带到永恒里去了。因为 Advent 要开始训练了，开始传福音了，所以我今天会用 Advent 福音队的一些例子来讲，也是他们的见证。第一年我跟 John 一起去 Advent 台湾，那一年 John 做小队长，在队员介绍的时候呢，发现居然有两个在教会长大的队员，他们还没有决志信主。哇，这真太令人震惊了，你要去传福音，你自己还没有决志信主。不过我们将做这个小组长做得很棒，他马上就按照在这个 Advent 这个训练课程里面要学的东西带领他们信主，因为他已经去过两三次了，所以他会，他们也真正的信了。因为第二年呢，我又去的时候还遇见他们，这两个人又来了。那第二年我们去的时候，在彰化一个幼稚园里面，对面住了 一家台湾人家，他们很好。他们呢说，哦，你们这个幼稚园里面呢设备太简单了，这个要洗澡的话到我们家来洗澡，我们家有三个洗澡间，他们是大四合院的，一大家子人住在那里。所以虽然他们信的是台湾传统的民俗宗教的信仰，但是他们两个孙子呢，那一年刚好考完大学，他们就很好奇，就是从美国回来的这些高中生大专生来我们这里干什么，所以他们就来看Michael、John 还有 Eileen 他们在那边的团队的表演，不是表演，就是排演，他们每一天要演的短剧，还有呢每一天每个人要练习做的见证。看着看着，这两个人表兄妹两个就都决定决志信主了。哇，圣经上说接待谁就要得谁的这个福分跟恩典，真的是一点也没有错。这个呢给我们那个时候团队好大的鼓励。然后到了彰化去传福音的时候，礼拜三晚上就会发现呢将的情绪有点下沉，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在班上有一个孩子根本就不用心，每一次上课就是这样子看着窗外，不是看着教，教没有那么英俊啊。所以呢就是看着窗外，所以呢教就想说，哎呀，这没什么希望了。因为每一个去的队员都很希望说，哇，我带领这一班的学生能够最后的成绩是能够100%，所以他们都跟着我一起祷告的。所以他想，哎，这一次一定没希望，不可能带他。所以大家就一起鼓励教，然后也一起为这个孩子祷告祷告。结果第二天呢教回来的时候呢，他是大大的开心，说这个孩子有跟他一起祷告。我们大家也很好奇啊，其实当然教也很好奇，教就问他说，怎么回事呢？你为什么会跟着我祷告呢？他说那个孩子跟他讲说，老师，当你在说见证邀请我们一起跟你祷告的时候，跟耶稣祷告的时候，他说他就本来是这样看着外面，看着那棵树，突然就发现有一个人穿着白衣服落在这棵树上，然后那个人呢跟他讲说， 我就是你的老师所说的耶稣，你要跟着他祷告。耶稣说我会救你。哇，这真的是太奇妙了。就是这样，每一次福音队出去，我们都会听见有奇妙的事情发生。因为呢，耶稣是这样子应许的，
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
真的，耶稣呢是用神迹证实所传的道。我们今天都听见传福音给穆斯林非常的困难，但是呢，我们也听见现在有很多穆斯林他们会信主，会信耶稣，是因为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所以当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有这个实质在那里，人怎么可能不信耶稣呢？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们有圣灵。第一点我们有耶稣基督，第二点我们有圣灵。有圣灵的内助跟带领，圣灵会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一年我们住在这个李坤喜弟兄的家，他把整个家都让给福音队来住，他自己搬到朋友的家去，但是他家里养了两只小狗没有带走。每天早上到了五点的时候，台湾天就亮了，这个两只小狗呢就在那个笼子里面叫，或者嗡嗡嗡就叫。哇，这个呢造成很大的困扰。你要晓得我们的这些队员呢，他们晚上要改学生的作业，又要在排练第二天的这个短剧，又要在练习怎么样来教课，所以他们常常都到晚上十一点半以后了才去睡觉。虽然十一点钟就叫他们去睡觉去睡觉，但是有人到十一点才去洗澡，才到十一点半以后才去睡觉。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按规定就得起床灵修，但是现在呢五点钟就被小狗吵醒了。哇，礼拜天晚上住在那里，礼拜一早上被狗吵醒，礼拜二晚早上又被狗吵醒。啊，我就看到他们都不行了，每一个人都那个样子。所以呢，我就把对爸对妈我们召集起来，在礼拜二晚上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祷告让学生可以听不到，睡得很好。但是有一位对妈祷告说，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子祷告呢？当初神可以把但以理掉到狮子坑里面的时候，把那些狮子坑里面的狮子的嘴巴都封起来，我们也祷告明天早上后天早上让神把这个狗的嘴巴封起来，让他们不会叫，就算醒了也不会叫。我们就想啊，真是太好了，有这样子的祷告。但是听起来有点可笑，但是呢神迹就是真的这样发生了。礼拜三早上狗没有叫，礼拜三晚上他们很高兴在那边练习要排演第二天的见证，礼拜四早上果然狗也没有叫。然后礼拜四回来见证也做完了，他们放轻松了，很开心了。那天晚上他们就在那边讲话，有人甚至于讲到十一点，还有讲到晚上两点的。没有关系，礼拜五早上狗又开始叫了。就是那两天最重要的两天狗没有叫，大家都睡得很好。所以啊，有圣灵。另外呢，是师母带队的那一年在台南的时候，气象报告说有台风可能会登陆经过台湾，经过北部。那怎么办呢？礼拜三放学的时候要下课的时候，有一个学校教务主任就说啊，我要宣布明天学生不要来学校上课了。师母就着急了， 明天是最重要的一天，要跟他们讲见证，要带领他们祷告，怎么可以呢？师母就跟那个教务主任讲说，你不要宣布，你不要宣布，再等一等，再等一等，我们祷告让台风转向。他说那个教务主任看着他，你起笑耶，你起笑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疯了，台语，你起笑，台语疯子的意思。他好像是在看一位疯子一样的神情看着师母，但是因为师母是带队的，带这么多美国来的人，花钱花时间来你们学校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到最后他有点不好意思，就说好吧好吧，我不宣布，让他们晚上听电台广播，听电视的广播，说明天这个暑假的这些活动要不要停止。师母他们打电话回来，我们在这边，我们的祷告团队也就拼命的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第二天还是下大雨，但是没有停课。为什么？台风往北转向，所以呢，台南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就不受影响。虽然有下雨，但是小孩子还是很开心的到学校里面来，然后他们也有许多的人接受了耶稣，跟着祷告。所以每一年的福音队呢，我们都会经历类似于这种样子的神迹。我想如果你们有看教会的这个见证集的话，你们都可以看得到，每一年也有人写他们传福音的见证。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在你生命中留下来的痕迹，所以也就是你的见证，是你需要去为主做见证的。你需要把主在你生命中做过的事告诉别人，如果你不说，别人没办法听见，他怎么能够信神呢？他不能够信神，他又怎么能够蒙福呢？因为信道是有听道来的，听到是因为有人传，没有人传别人就听不到了。何况见证的意思就是说，告诉听见的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神也一样可以坐在你的身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神也一样可以坐在你的身上，这是见证的意思。1985年当我在马里兰大学的一个同学会中遇见一位同学的妈妈，她很亲切地拉着我说，哎，这位同学，你是不是去年在同学会里面做见证你的痔疮得到神医治的那一位？我说是啊，阿姨你怎么知道的？她说啊，你去年做见证的时候我刚好在场，我也听到了。第二天呢，我就回台湾。我在回台湾的时候，我就在想，神啊，如果你可以坐在这一位同学的身上，那是不是你也可以坐在我的身上呢？原来他有多年的胃溃疡，他就这样跟神祷告，他说，神啊，如果我的胃溃疡好了，我就要信你。所以第二年他又来了，他的胃溃疡真的好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说，特别要谢谢我。他很高兴地说，现在我也是基督徒了，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我们说你要写见证。我们每一年都很希望你把见证写到见证集里面，因为你不写下来的话，常常有时间久了连你自己都会忘记的。但是写下来，不仅你会记得，还可以复习，还可以让别人看见。不要小看见证集啊！我来问一下一个地理，你们有多少人听过荷兰有一个地方的地名叫做驻马店的？荷兰人，荷兰人有没有人？荷兰人， 荷兰有一个地名叫驻马店。告诉你，有一次呢，我跟师母呢两个人在这个电脑上看这个就搜索东西的时候，搜索就是陈德玉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哎，突然发现呢有一篇文，有一个地方有 link， 说 link 到我们的见证集里面。原来师母写了一篇文章，一个大西瓜是吧？啊？
啊，
就是两个烂西瓜，因为烂西瓜的西瓜烂在那里了，使得我们去把西瓜拿起来的时候，发觉地上的地板居然有被那个蛀虫蛀了。所以我们赶快就把那个蛀虫消灭掉了。所以两个烂西瓜的见证，两个烂神可以用烂西瓜来帮助我们，所以他就写了这篇见证。而那个荷兰驻马店居然有一家商店，他们把这个 link 到这个他们的店里面去了。我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看到怎么找到的，但是我们的这个见证集真的是我们都放到网上啊，所以在我们的 website 你可以看到。第四点呢，我们要讲的就是你要把圣灵给你有的感动及时的宣告出来，或者及时的采取行动。就像彼得跟约翰在这里一样，当圣灵在这一次他们要进去祷告的时候，突然感动他们要看那个瘸子，以前都没有，但是这一次有。那个是最及时的领受，及时的宣告出来，及时的给出去，事情才能够成就。你如果不讲的话就没有了。几年前有一次在主日崇拜结束了以后呢，慢慢大家都离开了，后来我又走回到这个会堂里面，哎，我看见呢有一位姐妹魏华还坐在那里，好像是在祷告的样子。我就看着她，我本来也没想什么，突然之间有一个念头在我的心里面脑袋里面出来， It is possible in God。 圣灵说去告诉她，在神凡事都能，去告诉他。我也不晓得，我就想好吧，我就顺服，所以我就走到他旁边，我就跟他讲说，神要我告诉你 It is possible in God。 然后我本来还想要说继续的就为他祷告啊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是在求什么或者是什么，但是圣灵又让我有一个感动，就说好了够了，离开他。所以我就没头没脑的讲了一句话，然后就离开了。过了几个月以后呢，魏华做见证她怀孕了。她说在那一天之前，她曾经去看了医生，医生告诉她说你的卵巢患了早衰症，换句话说不会再有卵子了，然后呢你也 不可能再怀孕了，甚至于呢也不能够做人工受孕，因为没有卵子了。但是他那个时候想怀第二胎，所以他才去看医生了，因为很久没有怀孕了。所以那一天他正在为自己祷告，心里想医生说 It is not possible， 不可能再怀孕了。他正在难过当中，突然听到牧师来跟他讲It is possible in God， 所以信心就在他心里面升起。两个礼拜以后，他就怀孕了，他就真的怀孕了。哇！我听到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兴奋啊，多么美的见证啊！而且不但如此，你们晓得他现在在台湾，他神给他恩上加恩， 现在连老三都有了，不会再有卵子的卵巢，现在连老三都有了。所以呢，圣灵如果感动你有什么事情，赶快把它给出去。当然第五点我们有的呢，是老生常谈、啊、要读圣经。你的脑袋里面，你的资料库里面必须要有神的话。就像彼得呢，他站起来讲到的时候，他能够很快的就引用旧约一样。当圣灵引导给出神迹以后，你还要有神的话来解释啊，有神的话来做 backup， 这样才能够产生爆炸力的影响。我们看任何大的布道会，不管是葛培里的布道会，是 Renha Bunky 的布道会，里面绝对都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你怎么布道？人才能够明白怎么样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还有呢，不可少的当然是祷告，少了祷告就少有能力了。我们看见记载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彼得跟约翰他们要去祷告的路上，圣灵提醒他们。所以千万不要小看祷告的力量，你要知道会想要去祷告跟不祷告的人的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在一个态度。怎么说呢？1972年新加坡他们的观光还没那么发达以前，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他跟新加坡的这个旅游局的局长说，请你评估一下新加坡发展观光的这个可能性。所以经过了一阵子调查以后呢，新加坡的这个旅游局长就给总理李光耀打了一份报告。那个报告上的大意是说，我们新加坡不像埃及有金字塔，不像中国有长城，不像日本有富士山，不像夏威夷有十米高的海浪。我们呢，除了一年四季直射的阳光，什么名胜古迹都没有，要发展旅游事业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李光耀看过报告以后呢，非常的气愤啊！我在这个文章上他写，据说他在报告上批了这一行字：你想让上帝给我们多少东西啊？阳光，阳光就够了，阳光就够了。后来新加坡利用那一年四季直射的阳光种花植草，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花园城市。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们真的是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园城市，而且接下来连续多年他们旅游的收入都占亚洲的第三位。上帝给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东西确实都不会太多，看你的态度如何决定你的高度。想想看，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也是每一个人都不会太多，最多也就5000两、2000两、1000两。其实呢，想想看，教会里面实在也很多，因为呢，教会是汇集了很多忠诚、有才干又有恩赐的人。一个人5000两、2000两、1000两，看起来不多，但是呢，聚在一起呢，可能就上万两、十几万两。如果汇集了这么多人，但教会呢还不能够影响社区，不能够转化城市，实在是因为啊，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教会没有清楚的意向，忙来忙去， 都在忙教会这个四面墙里面的事情。我们没有使万国万民因为教会的缘故而得福，这是我们对整个国家民族人类的亏欠。还有呢，基督徒呢的生命呢，个人的生命如果没有目标，没有目的，没有标杆，他的生命力影响力呢也就会慢慢慢慢的失去了。想想看，人怎么看彼得约翰，人怎么看彼得约翰，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人看约翰彼得很稀奇，他们为什么？他们看起来他们是小民呢，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的，应该是没有胆量的。哎，怎么他们居然会表现出来有胆量在那边争辩？他们应该是打鱼的人，应该是没有什么知识的，怎么他们可以引经据典把旧约的事情讲出来，还敢开口来讲话？小民，没胆量的，没学问的。但是呢，令人惊奇，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跟过耶稣以后造成了他们的不同，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他们有基督的生命，生命到一个程度彰显出来，令人无法否认的。他们的作为让这些人没有办法反驳倒的。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人们能够从你的言行举止看出你是基督徒吗？也就是说，你有基督的生命活在你里面吗？你的同事知道你是基督徒吗？还是你都不敢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你可以活出祝福别人的生命吗？你可以给出你的祝福给别人吗？所以今天呢，真的我在讲道里面特别举了好几个 Advent 台湾短宣队的见证。我刚才讲接下来一个星期是他们开始集训的日子，然后再接下来两个星期是他们开始给台湾的学生上英语品格营做见证传福音的日子。虽然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不会出发去台湾，所以呢金钱不是问题。当然了，我想如果按照以前的经验呢，就算今年真的要去台湾的话，我们14位加4位对吗？18个人，应该也不会有金钱上的问题的。但是不管他们去或不去，他们都需要你的带导，都需要你帮他们祷告。就像过去每一年一样，我们也同样的成立了 Advent 台湾2021的带导小组，目前已经有19个人参加。谢谢柯真姐妹把这19个人编组安排祷告的时段。但是在这里我还想要再呼吁其他的人，你们还有没有也想要加入来带祷的？金和银实体的钱财我们今年不需要，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讲说金银我都没有，不需要讲。但是呢，我知道你有一样东西比金银还更宝贵的东西，时间。中国人说，或者应该讲说世界上的人都说，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比钱更重要。金和银你可以没有，但是你绝对不会希望你时间没有。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时间， 你可不可以每一天只播出半小时的时间？啊，这就是我们那个代祷团队的所要做的事情。播出半小时的时间为 Eleven 团队祷告，你就如同给出了金钱一样，甚至于比金钱还更宝贵。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个宣教的工作。我就在想，每一年我们这个 Edelman 团队带领都超过几百人愿意向耶稣祷告。有一天这些学生他们长大，他们还记得这些事情，他们也真正的去了教会，他们信了主，这笔账一定会记在你的身上。虽然你没有实际上的去参加这个宣教队，没有实际上的上战场，但是因为你有参加祷告，按照神的原则，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兵器的在后方的也得多少，因为你有参与祷告，在永恒的战利品、永恒的奖赏、荣耀里面就有你的一份。最后记得，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给别人你没有的东西。再说一次，你永远没有办法给别人你没有的东西，你只能把你所有的东西给别人。好，我们一起说，我把我所有的可以给别人。所以呢，也请你记得，你我有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最宝贵的耶稣。而且这个宝贝很特别，就是你越给别人呢，你会越多，你会得着更多。不像你钱啊，你给别人啊，你钱就少了。但是耶稣是越给别人越多啊。路加福音这边这样讲的。
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
耶稣要我们小心，耶稣要我们小心听清楚。做基督徒的，你要学会舍得，舍得，舍得，舍得。中国字很奇妙，先舍再得，是先舍你才能够得着。一杯装满了饮料、装满了水的杯子，它就不再有其他的用处了，除非你把它里面的水啊，除非你把它里面水喝光了，倒出去了，这个杯子又再重新有用处了。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器皿，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的圣灵不给出去，你这个器皿就没用了。但是呢，你给出去，再继续的给出去，我们讲耶稣跟圣灵一样，越给别人你也就越拥有的越多，你经历到神的祝福也就 越多。所以我们一同勉励，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心甘情愿的把所有的给出去。阿们，阿们。使徒行传，行传，行传，就是行动，行动。勉励大家，我们也记得，现在使徒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我们的时代，让我们开始行动，行动。好，今天我的信息就到这里。请师母来带回应。
彼得的这句千古名言，金和银我都没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人奉主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你今天会坐在这里。我们可能不是外面的瘫痪，但是我们这个人可能里面有很大的瘫痪，在很大的困难里面，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里面，有人把耶稣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会坐在这里，是不是？这就是像火炬一样，一棒一棒传下去，让人可以跟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好，我们起立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求神把那一些人的名字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离开这里以后，我们要小心的听，对不对？那个牧师提醒我们应当小心的听，听了之后要有行动，这叫做小心的听。金和银我都没有，宣教场上去过50-60个国家，在他来之前，那已经是他好几次来我们教会，我给他一个讲题，我说我希望你这一次来跟我们分享你在宣教场上认识的神。后来他跟我讲，宣教场上认识的神跟家里认识的是一样的，可是我仍然坚持，如果你到宣教场上，你会认识不太一样的神。你们相不相信？相不相信？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教务主任怎么看我的吗？我跟他说，拜托不要不要不要停课哈，台风会转向。他这样子哦，他的结果台风转向，为什么？因为我把我的信心给出去。其实我的信心，我对耶稣有信心，坦白说我也不知道他要怎么做，对不对？我的信心只有这么一点点。但是呢，在美国我有个祷告团队，我说我话已经讲出去，你们现在要祷告，大家就祷告祷告祷告。 神就做成了。如果没有那一次的 Advent Taiwan， 我就不认识神可以改变台风的方向。你会在宣教场上遇见一个你在家里没有遇见过的神，你在宣教场上会认识这位神的各方各面。弟兄姐妹，应当小心的听，千万不要让你听过的东西就这样过去，好，要把它转50倍、100倍回来。所以有多少人你说我就是愿意开始为 Advent Taiwan 2021年祷告，也不过就3个礼拜而已，对不对？每天半个小时吧。柯真姐非常的柯真姐非常的大方， actually 她只叫我们祷告1个礼拜半个小时，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每天半个小时，台湾会有人因为我们的祷告第一次真正的认识耶稣。阿们。好，我们再来一次，我们再来唱一次。圣的生命，主啊，这个暑假让我们从连续剧、从小说、从桌游、从电脑游戏里面把我们救出来。主啊，让我能够在宣教场上来 来认识你是一位怎样全能的神。主啊，帮助你的教会竖起腰来为你而活。主，我相信只要我们去，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你会撑我们的腰。主，帮助我们，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我们想要看到更多的人认识你，来荣耀你的名。主啊，使用我们，使用我们微小的信心，但是我们有对你的信心。使用我们的见证，你曾经把我们从淤泥里面救出来，你曾经把我们从绝望里面救出来。主啊，我相信就在亚特兰大或者网路可以到的地方，我们的朋友里面有一些现在真的在黑暗里面很痛苦的人。主啊，使用我们，让我们跟人分享我们所有的。谢谢你应许过，有的还要加给我们。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你不断的会从上面继续的加给我们。主啊，给钱好像很容易，对我们很多人都很容易，这次帮助我们再多走一步，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时间分享出去。主，如果你摆一些人的名字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打个电话问候，让我们邀约人一起在公园里面走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关心，把我们的爱给出去。主，教导我，教导我的弟兄姐妹，做一个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给出去的人。主啊，使用我们，借我们赐恩福，就像别人曾经坐在我们身上的一样。让我们整个教会在暑假的时候动起来。天气炎热，但是我不需要沙发。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去游泳池游泳，主啊，可能 T4T 的问题他们就可以用。谢谢主，你总是在装备我们，给我们好机会，让我们跨出去的时候发现你真的撑我们的腰，你真的高兴，因为看到有你所喜悦的人能够回到羊圈里面。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牧师的信息鼓励我们的心。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上帝祝福每一位和你的家庭。